先大概的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龚，一个龙一个贡，很多人我姓叫龚月，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兄弟们叫 Steven， 所以你们叫我 Steven 也可以，叫龚月也可以，都可以。我所服侍的这个机构呢叫 AFC。我经常会这样记的啊 ，AFC 跟 KFC 不一样，KFC 是这个美国炸鸡 ，AFC 不是这个中国炸鸡 ，Asian Fried Chicken 是 Ambassador for Christ， 就是中文就是基督使者协会，是专门做校园里面的学生工作的。我们机构呢会有英文、广东话，还有国语，我是我们机构第一个国语的童工。原本有些 PowerPoint 可以放，但是现在好像有些technical issue，没有放出来啊。那我手上呢有一些我们机构的简介，我会留在这边，留在内容室那边。如果有兴趣的话，一些大概这个机构在做些什么事情，那我就在这边多多介绍了。另外呢，我还有一份我自己的这个12月份的祷告信，如果有兴趣的可以上前面或者是找内容室来索取。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面，可以在这里温暖的房间里面可以敬拜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教会，这么好的牧者同工，我们可以这一年的路程你带领我们到今天，请你继续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并且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听到你对我们说的话，并且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有人看过今天这个从一般上我的这个题目啊，可能你不知道在讲什么，题目是上下左右啊，慢慢你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内容。那从前呢有一个小朋友叫小宝，他呢家里呢有几口人呢，除了小宝以外呢有他的妈妈，当然有爸爸了，爸爸妈妈，还有一个他们住在一个房间，在加拿大的时候在一个大 house 里面嘛，除了爸爸妈妈以外，还有他的一个姨，还有他的姥姥。那小宝呢，他小学要毕业了，这小孩子呢就上街去买了条裤子，他买裤子呢，结果你知道买裤子一般都比较长嘛，他长4寸。那他回家吃饭的时候就告诉我说，明天我毕业典礼，然后呢我裤子长4寸，怎么办？小孩子说完了就去玩了，吃完饭出去玩了。晚上的时候你发现在家里面几个他的妈妈、他的姨还有姥姥又做了不同的事情。在晚上睡小宝睡觉的时候呢，妈妈想，哎呀，孩子，儿子明天毕业典礼了，总不能穿长的裤子吧。结果他就咔嚓拿剪子就去剪了，他原来裤子长2寸，他就剪了2寸，缝好了，放在客厅，等着孩子明天早上起来穿。这小姨呢半夜醒来想，哎呀，这侄子这个长2寸的裤子怎么办呢？万一他妈忘了怎么呀？半夜开起来，咔嚓一剪子下来，又2寸，又放在外面。这姥姥早上起得早啊，想起来，哎呀，这个孙子，这外孙子，这个手起刀落，咔嚓又一下子。结果怎样？小宝第二天就只能穿着一个少了4寸的这个裤子去上学了。这个故事让我们想起来，很多时候像一个团队也好，教会也好，团契也好，我们会有很多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要有一些沟通，我们要有一些交流，才会让这个团队，让这个团契，让教会更加的和谐的一起来发展。那今天这个我们通过刚才读的这个这段经文呢，腓立比书第2章19到第30节呢，这里面有两个人，我们通过这两个人呢，我们来学习这两个人的身上的一些生命的特质和品格呢，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的团队。因为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是一个人，永远是一个人，所以我们总是会在一群基督徒里面彼此的配搭和服侍。那为什么要上下左右呢？我想了很久。上下呢，我们先来讲这个上下啊，就是第一个人呢，这边讲得很清楚，是保罗和提摩太。我们来看一下第20节，从第二十、19节到20节， 同意吗？我再读一下。请大家一起帮我读好吗？一二三。
我方心里的主是他的他是在世界里的向我知道你的是不是有多大范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意使他的话对你们的事不同意。
就停在这里，谢谢。你会发现，如果大家了解这个腓立比书的写作背景，保罗当时是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大概走路的话啊，会走40天的路程才能到腓立比教会，这么一个路程不是特别远，开车很快，但走路的话就很难的。他在监牢里面，然后腓立比教会呢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教会，他给了保罗很多的金钱还有人力上面的支持。但是呢，当保罗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呢，这个跟外界没有联系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呢就开始很担忧，所以呢，保罗就写了这封信来鼓励他，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人，我没有事儿，都挺好的，之前讲了很多。同时呢，腓立比书呢，也有人称之为喜乐的书信。你会发现，一个困在牢笼里面的一位保罗。他写出的信是常常喜乐的，他有很多喜乐的字眼，所以也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大的鼓励。那这封信呢，其中呢就提到了这两个人，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提摩太，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稍后就要讲的叫以巴弗提。那我们先来看提摩太，这是他的保罗所谓的在腓立比书里面的两位很重要的同工啊，我们来一起学习。那从提摩太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有三点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呢就是同心，第二就是同志，就是本质。第三呢，提摩太还有一个特殊，和保罗有个特殊的关系，我们一点一点看啊。首先就看这个同心，第20节，刚才你们帮我读了，是大家帮我读的是，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这边讲到了，没有别人可以跟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情。那这个同心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去理解，但是在这里面其实同心有很多的范畴，在这段经文里面，同心其实就是保罗在说，在我周围的人当中，只有提摩太和我一样挂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同心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面，提摩太和保罗是同样都很挂念那边的人。所以一般你差人去一个地方，你们会差谁去呢？会差一个对那里没有任何的感觉、感情和负担的人去，还是你也会差一个就是跟你有一样的兴趣有负担的人呢？比如说啊，我们希望有这个 water park， 对不对？如果大家带着小朋友去，你们是希望人带小朋友去的人也喜欢在那边玩呢，还是只是在那边看着，就是在那里看着你自己玩吧？很自然，我们一般陪同人都是有心的人会更好一些，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提摩太跟他是同心的人。再有呢，这边的这个实在挂念你们的事，这个挂念这个词呢和关心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提摩太非常关心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人，这个整个教会腓立比教会的人提摩太也很关心，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很关心理所当然的，但提摩太关心是我们不知道的，只有在这里面我们能知道。可以讲到同心了，大家会想到同心容易不容易呢？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团体，无论是个人，就一个人是最容易同心的吧，对不对？两个人一家，一个家庭同心，很多时候不容易的。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们听，就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曾经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企业，他们引进了很昂贵的一套设备。一个就是这个设备呢，就是发电用的，它有那个，你知道发电机它有轴承啊，有这些各样的事情，对不对？那过了几年之后，他们要更新设备，要更新，所以呢，这个厂子里面的 CEO 就说我们把所有的元器件全部更新，也请专业的人来组装。结果所有事情都组装好了，结果怎么样呢？就发现这个发电机啊，温度持续上升，大家谁也找不着毛病在哪里。 所有的元器件都检查过，都没有问题，安装工人都是有经验的，也都没有问题，就是找不到麻烦。你知道这个电机如果长时间的高温会怎样？会报废，芯格报废，烧坏了，有时候可能还会爆炸，对不对？那老板就那很贵的，那怎么办？那就请专家来也没有办法。后来这些工人堆里面有个老工人，衣服也是很破旧啊，他是老工人，哎，说我给你们出来看看行不行？这些科学家们，这些各个高级知识分子们，他们都不知道，哎，你行吗？哎，他过来，他左看右看，他就说，你把这个电机的右下角垫高2毫米。他们说这可以吗？结果你就这么试试吧。结果就在这右下角这个地方，就四个角啊，垫高了2毫米，一下慢慢这温度就降下来了。大家就问，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这老工人说，发电机的这个轴承，这个中心偏离了。因为负水平，如果大家买电视朋友们担心，买什么冰箱啊，买洗衣机啊，都让外加 level， 对不对？要平衡一些。这个稍微没那么平，没那么重要，但是那么高端的这发电机是非常非常水平。中轴如果不平的话，它就会有一些的不良反应。所以你要知道，红心在这个部位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交汇，无论是团体，甚至家庭，如果不同心的话，两位夫妻之间也好，对不对？家里也好，是很难很难一起往前面走的。但是你会发现，提摩太身上有和保罗一样的东西，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值得学习的。那我们的挑战呢？倘若说我们的活动圈子里面，我们没有找到，我们没有找到像提摩太这样子同心的人，或者说我们看到你看到我就是，哎呀，我怎么因为整天跟你对着干呢？那怎么办呢？我们都是很希望说，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团队、我们的这个家庭一下子都是 100% 同心的。尤其啊，我们的误区就是说，你要听我的。你只要听我的，我们就同心了。但你会发现，再往下，你会发现，提摩太跟保罗这个除了同心，他们还有同一个本质，这个决定了他们可以更好的同心，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1节啊，你看，这边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后半段写的是什么？并不求耶稣的事。你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他们有同一个本质，别人都是求自己的事情，但是保罗和提摩太寻求的是耶稣基督的事情。只有在这一个点上可以看齐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同一个平面才能融合在一起。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而且啊，有些时候你仔细再往前看一看，翻开你圣经，看《腓立比书》2章第4节写的是什么？他写的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已经在前面已经讲了，腓立比教会有这样的情况，容易只顾自己的事情，不顾念别人的事情。这种事情会不会常常也在我们的生命中会发生呢？仔细想一想，这个我们经常说人不为己的呀，这好像是我们的一直好像就是这样的思想观念所束缚的，所教育的，对不对？甚至我们经常说这个没什么别没什么，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吃什么别吃亏，是不是？我们经常好像，尤其是我看这边有很多年轻人，如果你们是留学生来到这边，家里在您出来之前，或者说我们移民出来之前， 家人朋友就说，哎呀，到那边可别吃亏啊，对吧？你可不能吃亏，别的什么都能吃，对吧？尤其那个，我知道我们教会经常会有爱宴，对不对？我在学生当中也经常有请他们吃饭，就是吃什么都可以，就不能来吃亏，吃亏就不行了。这种观念啊，长期的影响着我们。其实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很多时候第一个想的就是自己，然后才能想到其他。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但是这边讲的什么呢？我觉得两样都不好，先讲好啊。这个完全所有的时间都给别人了，这也不对的啊。尤其是夫妻之间或怎么样，你不能把所有时间都给别人了。所以第四节就是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没说不顾自己的事情啊，你也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那怎样做呢？这边第21节写到，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我们应该怎样？要求耶稣基督的事情。在这一个观点上面，我们就可以看清。我记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结婚劝勉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讲，就是一个家庭两个人要跟神建立一个三角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现在三角形呢，如果两个人在对这两个点，神就是那个 point。我们所有的目标，所有的人生的标杆也好，夫妻也好，怎么样，我们都是朝着是神所命定的，神所要求的，神所说的，丈夫有丈夫的责任，妻子有妻子的角色。慢慢，当两个人都向神靠拢的时候，这两个人的距离是不是就越来越小了？所以这里也是一样。所以保罗和提摩太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一起同工，就是因为他们都看重神国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保罗是非常非常大发热心善心，把自己全部都摆上来传福音的一位弟兄，对不对？这个我们不会质疑。但提摩太好像我们听得很少，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保罗再次说他跟我是同样的，所以我派他去。再有哈，我刚才说过，从保罗所住的监狱到腓立教会走路走多长时间？40天，单程40天。什么叫探访呢？就是提摩太从这去了，他还要回来呢。他不是说去了就住那儿了，对不对？你说我们呀，去住，我们就去从这儿去，对吧？挺好，那还能回来呢。尤其你滑雪各样事儿累了以后，谁开车回来呢？对不对？你会发现，单程40天走路去，这是一个距离。如果你对那里没有负担的，你会不会很开心的去？那这个就是同一个本质所造成的。所以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到，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团体中，我们可能聂牧师也好，冯先生也好，或者各位很多领袖在团体当中都会分派给大家各个任务。有人做接送，我听说有人做接送的，有人做食物的，对不对？各样事情都有分配下来，你会发现领受的人你的心态应该是怎样的。有一种心态可能说，哎呀，你一不是又把你的事情又给我了，真是大过年的都不给我好受。还是说，哎呀，真好，我感谢主，因为在主里面可以有这样的福分，可以来服侍弟兄姐妹，是好的无比的。我乐意这样做，因为这样甘心乐意的服侍是蒙神所喜悦的。这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事情，在心态在做做事情，可能这锅饭可能都是你都端来了，但是心态不一样。那你们觉得神会喜悦哪样的？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去操练的。那提摩太还有第三点，很微妙的一个特殊关系，我们也值得学习的，值得思考的，那就是第22节到24节，请大家帮我读一下好吗？你会发现，首先读到这里，你会发现提摩太还没去呢，要打发他快快去。 那这边保罗和提摩太有个特殊的关系，能看出来是什么吗？像父子关系一样，对不对？题外话啊，保罗有两个真儿子，知道是谁吗？都姓提，开玩笑吧，一个叫提多，一个叫提摩太，对吧？他们男人不姓提哈，但是很巧，他们一个叫提多，一个叫提摩太。他保罗公众就说，他是我的真儿子。那我想，不是我想，我敢肯定，保罗在这边提说他是我的真儿子，他待我像父亲一样。这个提摩太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不是为了说啊，他是跟我保罗有点什么关系，所以他就这样，就是这样子。今天用一个词说，提摩太本身他是有好行为的。他人家说什么？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是怎样？他与我同兴旺福音一起劳苦，对不对？这是众人皆知的。所以你会发现提摩太本身他不是一个说今天大家我们这边倘若有50个人，对吧？我认识人不多，我只能讲牧师了。牧师说来谁去一趟，去远一点，我也不知道远一点哪，你去那个加特好吧，走着去啊。今天下雪，那牧师可能临时就点了一个人。但你要不认识那个人，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可能聂牧师今天点的一个人是我们长期在我们当中已经服侍很久的。你说谁去？他说聂牧师说他去的时候，他说这个人确实可以，这个人平时就是有爱心的，对不对？甚至说半开玩笑，这个人平时走路开车不会转向的，对不对？那么你明白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人如果平时他的你说口碑也好，生命也好，行为也好，各样事情上倘若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的时候，就不会像保罗在这边说提摩太这边说提摩太是他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名证，大家都可以证明的。否则这样说出来以后，大家说哎，我不同意，他平时就是这样，这个那个又懒惰又狡猾，你派他去不能代表我们的，是不是？倘若我们爱神华人福音会，我们要派一个代表去一个地方去问问的话，一定要能够代表我们的，对不对？这提摩太就是这样的人。再有，你会发现保罗他虽然是非常在福音上面摆上，非常非常的投入，他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忘，就是在栽培下一代。提摩太也好，提多书也好，对不对？你看新约里面有几卷书，其中就有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他亲自写了信给他们，这些他很重视的，他也是有机会也让这些年轻人往外走一走，而且这些年轻人不是吹的啊，他这确实是有好的生命和品德的。有人曾经说啊，教会的事情多，适合的人少，尤其适合做年轻人的这些传道人呐、啊，这些施工人呐、啊、不多。可不信的话，你仔细看北美的这个很多白人的教会，近50年或近100年，慢慢都开始缩小，教堂很大，但人越来越少。因为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越来越少，这样的话教会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年轻人的事工其实是蛮重要的。其实我也很佩服聂牧师，我也看到每次来都看到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面孔。您说昨天好像还有一些活动，对不对？我也挺特别兴奋，但是我没有鞋，不能来打球，我也先要来这边跟大家在一起。当你发现这些年轻的事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留学生来到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有多少的留学生的可以举下手看一下吧。啊，有几位哈、啊？啊，谢谢。他们的需要，我觉得留学生的需要，他们讲的比我更清楚、更真实。他们第一天到加拿大的时候，谁也不认识的时候，他们不认识这里，更不认识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办？我感谢主，我就是做这些国语学生的工作，我们在 多伦多有这边也好，就是加拿大有很多的大学和 college， 现在这个来加拿大上学不是一个问题，不像二十年前、三十年前那么的难。那现在呢，是很多的人来到加拿大。初步统计啊，不是很准确的数据，一年大概有10万人来到加拿大。移民越来越少，留学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能不能承受得起，当这些留学生来到我们的周围，或者他在我们的社区周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可以去接触到他们？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那，作为一个全时间做学生工作的一个工作者呢，我只是想说，蛮不容易的，因为呢，我总是跟别人介绍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是帮别人养孩子，就是在无论他们信没信主之前，我们接触他们。同时信主之后，我们要鼓励建造栽培他们，这跟养孩子一样吗？很多时候我跟一些教会跟众弟兄姐妹说，我们做父母都明白，生了孩子一定要好好把他养大成人，要你花时间的，你不能说今天你就基督徒了啊，你怎么这样那样这样这样呢，要给他们一些时间，要教导也要改正，也要陪伴也要跟随。但是我会发现，做学生工作，做年轻人工作，在虽然说不容易，但是呢，作为父母你都能明白，当你看到孩子们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当他们可以成家立业的时候，你心里是非常甘甜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留学生，看到你们慢慢慢慢从不认识耶稣，从生命中完全都是黑暗的那个人，慢慢慢慢接受了光，成为了基督徒，并且慢慢慢慢的人生在生命中有改变，以至于你们可能4年之后你们就会离开，5年之后毕业以后你们可能不会留在这里，不会留在 Edmonton， 但是这个国度的心，国度的胸怀就在这里显明了。福音的种子就跟着这些留学生走到世界各地去，尤其现在的留学生，他不是绝对就留在加拿大。我们所面对的学生，他可以把福音带回他的家里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你说我现在买张机票回到中国，敲门说来，我给你传福音，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这个福音的机会已经到了北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周边社区。就可以，我们可以在周边的学校就可以，甚至你们现在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你们就在你们的校园里，你们有查经班的，你们有课间的，对不对？你们把你们认为最宝贵的东西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的福音千万千万不要落下。曾经有人跟我讲，如果在 Boxing Day 有人个人内部消息知道 iPad iPhone 50% off，我告诉你说，年轻人会10分钟之内告诉他所有的朋友，因为大家知道这是，而且这数量有限的话，那更是马上，你发现排队的越来越多了。但是福音呢？我们的福音不比这些 hashtag 这些东西更好吗？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心去把它分享给那些需要的人呢？我跟我妻子在暑假的时候去了台湾，他们的宣教年会，他们的宣教学生的宣教大会是1300人，1300位学生。我们所回来所收获到的就是，他们讲现在得到，在学生时代得到学生，等于得到了将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福音的新的一个契机，所以我们要抓住。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我说上下呢？保罗和提摩太好像上下关系一样，方便大家记。而且，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加拿大都需要有别人帮助。我们可能很多人刚刚来的时候，都接受了冯先生、冯太太他们的帮助， 很多帮主，我第一次去查经班的时候看到他们也去带菜过去啊，怎样怎样，你会发现我们都需要有先来的人来照顾我们。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永远就留在这里，我们也要成为帮助别人的人。你会发现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提摩太，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保罗。你自己想有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们不能说，哎呀，我生活不好，所以我总是要有保罗来照顾我、喂养我、讲道或者怎么怎么样，我永远是这个样子。但你要记得，信主两年的人，理论上就可以成为信主一年的人的保罗。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你们可以去，我在想象面目之家里四个孩子，老大就可以代替妈妈的一些事情，一定是这个样子，大的就可以带一些小的事情，就是带的事情可能不能完全代替父母这个角色，但是很多时候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当你们信主了，我们不能说十年不变的基督徒，我们就是说雷打不动的基督徒，十年不变也没长进，也不带别人，也不传福音，我们就等别人喂，对不对？那小孩子你要十年还不长大，还会只剩这么大个，然后孩子只会吃奶，那家里家长肯定急死了。不要说十年了，我们教会也是，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就小孩子，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家小孩子，倘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孩子，倘若我们家孩子比别人家孩子少会说话半年，急死了。因为对我来说，我可能不知道是多长时间，半年之后说啊，我只比他们小半年的没问题。对不对？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没有成长的这个过程中，父母是急死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尤其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我刚信主两年、五年，我刚洗礼，刚时间，我们可以参与，发成绩单，就可以参与吧。他很多做起很多事情，在教会各个地方都可以做，而且我们也要开始学习我们信仰的实质性。怎么去跟别人传福音？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我经常遇到，有个新朋友来了，新朋友问一些问题，啊，你等等啊，我去找聂牧师，他能回答你。我说找冯先生，他能回答你，一次两次可以。时间长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学习一点点？别人在问的时候，哎，我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可以给你讲一讲。因为福音是个好消息，在我生命上有明显的彰显，这个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始有这个概念，我们从别人收获了什么，我们应该 pass on to others。 我们有这个传递福音，福音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不是只有几个人在做这种 continuation 的这个事情是持续的。所以保罗和提摩太这个关系我们要记在心里，有一天你一定要做到保罗这个样子，因为你要有你的提摩太。同样，你即使成为保罗了，你也需要有保罗的保罗，你上面也要有一个人可以来 watch over you， 可以来看着你、带着你、陪着你。你不信的话， 你问你们的父母，不管多大岁数，你问父母，父母还是小孩子，父母总觉得我们都是小孩子，不管我们长到多大岁数，这就证明这个关系，上下这个关系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人来看着我们，带着我们，同样我们要开始带领别人。这是保罗和提摩太，上下讲完了，左右呢？左右什么意思呢？是平级的一个关系。你会发现，我们来看第二个人，以巴弗提，这个名字不太常见啊。以巴弗提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他呢，我现在也讲三点。一个，他也有个特殊的身份。那个保罗跟提摩太有个特殊关系，这边有个特殊身份。然后他有，他是一个除忧的使者，解除忧虑的使者，并且以巴弗提呢是一个权力摆上的一个人。我来看一下啊，请大家帮我读一下二十五节，可以吗？
有的耳朵想去其他大地方，不知道去哪里去。他是我的兄弟，据我所说，弟兄哪里是我的人，也是我的荣耀。
好，就到这里。 仔细看啊，为什么说他是有一个特殊身份呢？以巴弗迪在保罗写信的时候，我考考你们啊，人在哪里？在哪里？在监狱里面，是在跟保罗在一起的。所以呢，这封很重要的喜乐的这个封腓立比书信呢，是保罗托以巴弗提带过去的。但是以巴弗提是哪里人呢？你仔细看，第25节说，是腓立教会差过来的。所以他是不是腓立比的人我不知道，但是他开始是在腓立比教会，是在40天走路40天之外的腓立比教会，他是那里的人。所以他是腓立比教会的人，但是他现在在保罗身边，因此保罗托他把这封信带回去，这是一个特殊的身份。这个身份好像什么呢？好像现在的这些宣教士，宣教士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位宣教士，我们把他拆到我们拆到哪里？南斯拉夫好了，我想到什么地理不好，就想到拆到那里去。你发现宣教士在那边工作几年，或者是每年他会回来做报告，告诉大家怎么怎么样，有没有这样概念？以巴弗迪就是类似这样，他去到保罗身边，现在保罗让他回来，这是不一样的，跟他跟提摩太不一样，提摩太不是腓立比教会的人，对不对？那好，你会发现这个身份啊，我之前讲过，腓立比教会这个教会给了保罗很多经济上面的支持。有人说以巴弗提就是送钱去的，送物资，物资不仅仅是经济，可能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被褥啊，比如说什么什么这样的，就是各样上面的供给，包括食物。但是你会发现以巴弗提他送去了，这边说过是你们第25节最后一句最后一点写的是你们差来的，是给我供给需要的，明显是以巴弗迪是送需要来的。但是以巴弗迪没有马上回去啊，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在我们当中？你到一个人家本来是送进去的，到那边忽然发现他们家有点需要，然后你不是马上啊，你有需要啊，好、啊、拜拜，信我送到了，我任务结束了，看到需要了就在那边可能要帮助一下。以巴弗迪在这边是怎样？这边说保罗说与我一同工作一同当兵，所以以巴弗迪去了保罗身边，不仅仅带了物资带了金钱，发现保罗身边有传福音的需要，他就留在那里了，与保罗开始配搭了。所以这是一个左右的关系，左右就是平级的关系。我们发现我们有一次去校园里面去传福音，我们在开学之前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去敲门，我们去做问卷调查，我们以问卷调查的名义先跟人家有个切入点嘛。你敲门，那个房间里面4个男生，他们住了一个好像是那个 townhouse 一样的，4个男生。你们，我告诉你们他们在干什么，很有意思。4个人围着炉子，这边有一锅米饭，这边有几个鸡蛋，这中间有个锅，他们4个人围着它。我们本来说要进去要问做问卷调查，怎么样。后来我们就别的房间都是这么问的，哎，你哪里来呀？怎么样？这我们进去一看，4个人在那站着，我们说你们干嘛呢？他们说他们不会炒饭，他们要做蛋炒饭，他不会。4个人哟，那你说我们作为一个，我们去敲门去问卷调查，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说你先别炒饭了，来赶紧给我填完表，我们就往后走。还是我们要先把他们的饭搞定了，然后再来，我们再来，我们去试试，就在那边帮他们炒个米饭，炒完了，他们也很愿意 听我们说话，然后聊一聊，这跟别的房间是不一样，别的房间就那么看着我，谁呀这是，这是问什么问题，这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忽略掉，对不对？即使你本身去的时候目的可能需要可能不一样的时候，但这边以巴弗迪去了，他留下来了。这个以巴弗迪呢，就让我想到大概2005年、2006年的时候，我是2005年信主，2006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去，从我教会的团契离开，去了多大的调研团契去帮忙。那个时候就很像这里。我开始去那边的时候啊，不瞒你们说，我们这是自家人啊。开始的时候呢，我听说那边有好多很好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把他们带到拉到我们教会团契里面，这边人就多了吗？结果呢，我不但人没拉来，我自己还撂那儿，就是发现那边的需要比教会更大，因为学生不断在换，一届一届的就离开了。教会呢，很多时候相对稳定，那时候我们自己教会有60人，团契学生团契有60人，所以很多的有才干的弟兄姐妹。所以后来呢，就我去到那里发现那里有需要，我就留下来了。我觉得好像像以巴弗提这个样子。再有呢，当我们提到我们刚才说以巴弗提好像宣教士一样，对不对？你们对宣教士的概念是怎样？很久以前我认为宣教士都要漂洋过海，那叫宣教士，有没有这样感觉？就是你去远了，你要去这个，可能是那个我地理不好，从我们教会来说，你要去那个内地大学就不算，但是你要去那个 UA 就算了，因为可能远点，我不知道啊，这个概念，或者说你在 Edmonton 就不能算，但是你要飞到那个，你要漂洋过海到中国那叫宣教士，或者南斯拉夫或者什么地方才叫宣教士，你们会不会让你觉得是这样子？感觉上好像宣教士都是要离开本地本乡，然后离去了很远的地方。其实你会发现，宣教这个概念，并不是距离的这个概念，这个不要划重啊。很多时候是离开我们自己的这个 area， 离开我们自己的 comfort zone， 去跟不一样的文化的人也好，和我们平时不能接触的人也好，这个其实就是在宣教。尤其现在，我之前说了，一年有10万的留学生来到这边，我们还需要费很大的力量每年回中国传福音吗？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就想想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在本地就可以做，就这种宣教观念的一些服饰。所以现在很多的机构也好，很多的教会也好，有分就是海外宣教和本地宣教。你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的邻居我就不管，我要只能管马路对面的，这是不 make sense 的，对不对？所以对于我们传福音的人来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说，我们看到需要的地方，我们就要开始工作了。所以这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宣教观。所以呢，我也鼓励大家要开始打破这种非得这个漂洋过海的。顺便提醒大家，我特别觉得我们的学生就是特别好的宣教师，每年回国1次到2次。我对于我来说，我们的学生回国宣教啊，连时差都不用倒。是不是啊？你们在这边睡得神魂颠倒的，回去时差一下就赶过来，我们回去还要倒一个星期时差，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去，个人不能去，但别人可以代替我们去，这就是同工的这个关系。保罗不能马上走的时候，他派提摩太走，同时派一个认识的人以巴弗提去，是不一样的观念。我们再来看以巴弗提还有另外一个角色，他是一个除忧的使者，这他跟他的人品啊，现在我们说有时候有人没人品的，人品很重要，人格、性格、品格很重要的一个，他是一个除忧的使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帮我读一下26到28节可以吗？ 发现这边有讲到，对于腓立比教会来说，他们听说以巴弗提病了，对不对？病得很重，重到一个什么程度？要死了。这时候通信不是很好，保罗写信的时候，以巴弗提已经好了。其实现在发个短信就过去了，哎，我好了。那时候不行，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飞鸽传书啊，反正那个时候。保罗是让以巴弗提把这封信带回去，带回去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腓立比教会的人安心。所以保罗为什么让以巴弗提去，没有让除了提摩太以外其他人去呢？这是有一个关系性的，因为以巴弗提是那里的人，他回去了，对吧？我说我病好了，和我真的回去了我病好了是不太一样的。不信你跟父母讲，哎，我感冒了，然后就想着给你做这个做那个，打电话安慰你。但是你跟他说好了，父母还会强调说真的好了吗？是不是？但是你回去了，你说，哎，你看我都不咳嗽了，哪也好，红光焕发，又长了两磅，对吧？那父母就安心了。所以你说新人回去，人本人回去是不一样的概念的，对不对？那你会发现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教会可以解除他们的困扰和忧虑，同时保罗说什么，你回去以后也可以减少我的忧虑，因为保罗挂念这些事情，他可以消除双方面的这些困扰。相反呢，有一类人呢，不是除忧的使者，是制造忧虑的使者。你说因为要回来，千万别来，千万别来，怎么又来了呢？来了我就头疼。不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人？这个人一出现你就不想见，有没有这样的人？但你会发现以巴弗提不是这样子，他回来大家是受欢迎的。而且你会发现啊，由此可见以巴弗提在平时他也是有好名声的。你也会发现另外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在腓立比教会差人出去的时候，他是差了一个忠心的、良善的、可以跟人配搭的一个工人，他没有差遣那个不怎么样的，对不对？要如果差遣一个就是平时一个，比如说要差遣一个犹大出去，搞不好这些物资就没了，贪污了，明白这意思吗？对不对？他一定是。这一个人去，对不对？这个东西可以安安全全送到你，说明这个人是可以有点诚信的，对不对？由此可见，倘若我们将来差遣宣教士出去，或者我们有一个事工，我们差人出去的时候，我们一般差遣什么样的人呢？可靠的，对不对？我们会找那个吊儿郎当的吗？会找那些平时办事都不稳的吗？一年教会只来一次的，会这样子的吗？并不代表说次数多就会怎样，但是我就说诚信可靠，对我们来说，我们差去的人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圣经知识也要有，属灵程度也挺好，平时也有也爱心，怎么怎么样，对不对？这样出去了，给我们爱神华人基金会觉得，哎呀，这是我们教会出去的，在那边有好名声，回来时候也有好名声，大家就很好。对吧？万一你们把我拆出去了，你说在那边也捣乱，这边也捣乱，这边也不要，回来以后你们也不要，是不是？所以呢，在这边要想，我们平时可能就要开始操练，在小事上面开始操练，我们是不是可以像以巴弗提这个样子，在哪里都受着别人的欢迎。这样才到哪里才会被人接受，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我讲到这里啊，我心里特别的在想，因为我大概3年前第一次来这里，到现在 我觉得在聂牧师身边一定有很多像以巴弗提的这样的帮手，否则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做这么多的，很辛苦，很不容易。我知道人有限，我只能知道像冯先生、冯太太，特别是师母，很多同工，我叫不上名字，但我也发现包括我们的师班，包括我们各样的事情，这些都是好帮手的。其实你我们的事工的配搭不是一个高低的区别，不是说我做这个事情就比你高程度高，而是大家一起来在平时时候努力，平时一起来做。我们都说这个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就在这里，平时我们这样，当之后我们有事情差遣别人的时候，就会有像以巴弗提这样的同工出来。感谢主。再看他以巴弗提还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是全力的摆上，他不偷懒的。我们再来看第29-30节，帮我读一下好吗？一二三，你知道弗迪在那边在做什么？非常的，我们说现在的敬业。全力，他们能不能看出来全力在工作？你非常努力，他这边说不顾性命的。首先我要强调，当时还是有些危险的，跟这个时代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都豁出去了。但是你要记得一个，他原本并不是差来做福音工作，他只是来送物资的一个人。他留在那边，看到需要，就成为了保罗的好帮手。以至于不顾性命全部摆上冲上去，他把福音当做自己的事情，这个难道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吗？你会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侍奉的时候，未必有那个时代那么艰难。那个时候信耶稣公然说耶稣是主，就会有杀头的危险的，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今年信谁说信耶稣就出去砍了的，没有这个样子。待会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侍奉时间长了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说真正的像以巴弗提这样的重病，但是我们可能会有心病。对于一个非常奋力一直在往前冲，在施工上面摆上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英文里面有个词叫 burn out， 烧焦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在很多时候你在完全的摆上的时候，你心里面很多时候受不了了。尤其是回到刚才，像如果在团队中再有不同心的事情，再有一些这个分门结党的事情，这有些尔虞我诈的事情，这些事情让这些工人们，让领袖们很多时候会伤心，或者你也会寒心过，你有没有过失落过呀？不干了，凭什么呀？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点点滴滴，有可能我们今天的这种全力以赴换来的，可能是别人说：“哎，就你积极，怎么就你呢？”冷言冷语，有没有过呢？但是我要说，你看到以巴弗提就是这样的人，他全力的摆上是为了福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受伤，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以巴弗提生命好起来是怎么好起来的？是怎样？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生病好与不好，除了现在的医疗药物以外，是神的恩典，对不对？我总是提到我侍奉的地方，这个给我很大的压力，当天给我很大压力。我们是在12月19号有一个圣诞的晚餐，我们请了龚金鹏牧师，有些人认识， 他来做抢救员。但是十八号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说腰扭了，人不能动。广告都打出去了，人抢救员不能来怎么办？他说你再找别人吧。对，可是第二天呢，我也找了其他讲员，我找了四中女牧师。第二天早上，他给我牧师来电话说，祷告了一个晚上，现在可以了。那后来我们就换讲员，这就不提。但你要知道，对我来说这是很经典的一幕啊。但你也从中知道，很多时候这种事情是神的恩典的。很多时候病得医治是神的恩典的。同样，我们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因为服侍而 burn out， 因为在服侍中受伤了，我们也同样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也可以得医治，我们可以在灵里面重新的被复兴，不会受伤的。你们相信这样的吗？再有，再往后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这边千叮咛万嘱咐，以巴弗提回去之后，让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人怎么招待他？欢欢乐乐的招待，是不是？而且说了，如果大家翻开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哈，你会发现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第七到第十一节啊，保罗祷告他们，为他们祷告，而且说过腓立比教会给他们给了他很多的物资了，不重复这段经文。但你会发现在这里保罗说以巴弗提来补足了什么？补足了你们供给的不足之处。这说明什么？保罗所需要的不是完全就是金钱物资，他需要人，他需要得力的助手，得力的人。我们在事工当中，我们经常说这一句，这个我们总是说很多时候在事工中要有钱或者怎么样，但我们对学生经常说，真的钱可以解决的事情就不是问题。你会发现在事工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团队团契里面，最缺少的永远不是钱，最缺少的是这种实打实的愿意摆上的工人，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到提摩太是这样子，跟保罗同心同本质，而且他们这个有传递这个 continue 的这个关系，一代又一代的持续下去的关系。同样我们也看到以巴弗提这个样子，除了上下以外，我们还有左右平级的，就像你们当中有很多很多神重用的仆人，很多忠心的仆人，我们一起在这边侍奉，这是神国里面最需要的，这是我们教会团契特别需要的两类人。同样，这也许是每一个，也是你每一位基督徒生命中不能缺少的两位人。你生命中不能缺少保罗这样的角色，同样你在事工中不能缺少以巴弗提这样的人。但是我刚才挑战过大家，我们不能 我为什么用上下左右呢？上下左右中间还有一个中间呢，很多时候我就喜欢在中间待着，上边有保罗，下边有没有我不管，在左边右边是左边也有人帮忙，右边有人接送，然后再给我带食物，对吧？把我养得好好的，白白胖胖的。我们要想，如果上下左右四个方位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你有一天会成为上面的那位保罗？你下面一定要有提摩太，或者说你身边已经有保罗了，比如说你身边已经有面目深，这个弟兄那个姐妹已经有这些非常卓越的弟兄姐妹了，你愿不愿意甘心做一个名不正经传的以巴弗提？圣经上有谁知道的？除了今天我没有讲，我不知道有谁就是今天是第一次知道的。提摩太好像名声大一点，以巴弗提这是哪只菜鸟啊？谁知不认识啊？你愿不愿意甘心默默的就做这么一个位人？ 权力的摆上，补足别人没有给的那一个 area。 我们教会有很多事工，很多时候我们的事工可能是这个50个人挤在一个角落去做一件事情，结果好多事情忘记做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是很喜欢篮球的，所以呢我以前经常看，现在没时间看了。我觉得啊，教会很多时候就像一场篮球赛一样，为什么呢？比赛的永远只有10个人，就干活的只有10个人，剩下人都在那儿加油，哎呀你怎么又这样呢，就是指指点点的，观众永远是在喝彩和指点批评当中。但只有那几位在拼死拼活在卖力，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倘若也有篮球赛的话，观众只有神一位，我们全部都是运动员，我们都是拼尽我们自己全身的力量，做好我们自己能做的那个角色。你不见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中锋，你就可以做后卫，找到自己的角色，权力的摆上，成为别人的一把辅助。你们愿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的上下左右留到正好是这个年底，我希望我们明年新的一年的时候，你们重新立志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开始成为别人的保罗？你的保罗太难了。那你愿不愿意成为别人的一把斧头？要永远不要忘记，你们在合作的时候要同心，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同样，你愿不愿意继续的为我们福音的下一代而努力，来培育福音的下一代？让年轻人，让更多的优秀的基督徒可以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成长出来。因为我相信，怎么说，100年后我们可能都不在这里了。你在这里的可能我不知道啊，100年后，但是在这里面的还会是谁呢？神还在，需要更多兴起更多的工人来。我们一起祷告。接受讲道理真的很容易，但是生命的道需要你自己来帮助。你的话就像两刃的剑一样，可以真的刺透骨节和骨髓。让我们求你，求你在今年年底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一个新的转变。当我们不再是单单只顾自己的事情，只顾自己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有多少收入，让我们开始来关注别人的事情，因为这些是属你所关注的。天父啊，我们求你，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貌似保罗一样的人，很多年过去了，他们一直的帮助我们。我们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什么都不认识的时候，他们向我们伸出援助的手。我们现在稳定了，我们要感谢他们，甚至我们可以回馈他们。但同时主啊，你也兴起我们成为别人的保罗，看到那些更有需要的人，让我们伸出援助的手，就像当年接待我们的家庭一样。我们第一次来到教会，那个第一位向我们打招呼的人，让我们学习他来。主要教会也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教会是属你自己的，我们只是属你的身体。让我们这里也多多兴起像以巴弗提这样的好弟兄，可以给别人可以除去困扰忧虑，而不是给别人造成麻烦。可以成为像宣教士一样全身全人的摆上的。倘若我们当中有人心酸了，我们心寒了，我 很伤心失落，因为在这么多日子里面服侍中，别人的眼色给我们真的是受不了了。说，我求你，你的话在这边可以医治我们的病，等在你里面可以被医治，我们可以重新的被你所使用。新的一年就要到了，求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成为你所喜悦的并且使用的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